伸缩列国的心。那这里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些话是对万国来说的。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我们讲到解释这个预言的定律的时候，有一个定律很重要。我们说圣经1800多个预言是围绕着两个焦点在那儿转，主第一次来，主第二次来，属天的和属地的。所以你看见说这里面因着在以赛亚书里面给我们看见两个以色列，以色列人是以色列，弥赛亚我们的主也是以色列。那么雅各以色列人所以叫以色列，因为他们的祖宗雅各改名叫以色列，所以他们都叫以色列。那么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，他叫以色列，所以我们也叫以色列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真以色列人，我们是真犹太人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现在解释圣先知书的时候就非常清楚了。一面来讲，这里的以色列人是指着历史上属地的以色列人，但是同时也是指着我们来说的。所以好了，那么在这里呢，既然这个耶利米是做列国的先知，换句话说，这个列国的先知就是万国的先知。万国的先知是什么呢？有一个意思很清楚，你记不记得这个神告诉亚伯拉罕说，神怎么告诉亚伯拉罕，那我要赐福给你，你然后呢，你这个要叫别人得福。那最后第三点就是万国或者是万族都要因着你得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万国要因你得福，就是这里所说的列国。那么万国都要因着亚伯拉罕得福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非常简单，因为你根据这个根据创世纪22章，你知道亚伯拉罕怎么能叫万国得福呢？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这创世纪22章圣经明明说，你的后裔，就是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后裔要叫万国得福。然后呢，保罗读到那段圣经呢，他发现那个后裔是单数的，所以加拉太书那里告诉我们说，那个后裔乃是指着基督说的。所以现在明白了，亚伯拉罕最多不过是游牧民族的一个酋长，他怎么会叫万国得福？没有别的，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一直生的，有一天基督降生在伯利恒。那等到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人虽然不是犹太人，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。你看我们这些万国，我们是从万国各地各方各族买来这些人，你看看我们从各个地方，我们散布在万国里面的人，你看我们这些人因为信了耶稣，我们就得福了。所以万国得福就是指着我们这些人听见福音以后，我们就得着祝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非常的清楚，这里很明显的耶利米做列国的先知，做万国的先知。那么你看见说，今天呢万国是因着耶稣基督得福。那么以赛亚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相信了神的救恩，那么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了救恩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十字架上你看见神的爱跟神的义能够相遇，那么我们知道神的爱跟神的义都救了我们，所以我们这些万国就都得福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耶利米就是打发到万国中间，就是打发到像我们这样的人中间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很简单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在这里以色列人所学的功课通通可以用在我们身上。这里面表面上你所读的是以色列家的事，但是你发现说这里面的功课通通是应用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？在这里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，不错，这里面有很多字面的东西，但是呢也有很多字面的预言，没有错，但是更重要，这里的教训是什么？是属灵的教训。所以这里才说我要派你做万国的先知，意思就是说 现在这些话不光是对巴比伦，不光对那些人说，乃是我们这些从各国各族被主用宝血买回来的。你看耶利米有些话为着我们的，耶利米这些话是为着我们来说的。所以当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，你看见说这个灵异要超过字面。在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你发现很多都是字面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就是童女怀孕生子，你不能把那个童女把它凌然解。但是到了耶利米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举个简单例子给弟兄们听，我比方说这个耶利米在第二章的时候就开门见山，就给我们看见到底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什么地方得罪神。那么你知道耶利米一针见血，就是几句话就把整个问题就讲得很清楚。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，那就是第二章，耶利米第二章第十三节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我的百姓当然指着以色列人说的。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犯了两件恶事，做了两件恶事，他们犯了两个大罪，他们不止两，其实犯了许许多多罪，归根结纳来讲这两件恶事。第一，离弃我这活水的泉，神对他们来讲是活水的泉源，是源流，源流不断的，但他们把它遗弃，这是第一个，第一件恶事。第二件恶事，他们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，这就指的偶像来说的。所以偶像就代表他们自己去凿出池子，结果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弟兄姊妹，你们不要以为说这个偶像就是有形的偶像，不一定。你看见许多时候，我们宁可放弃那个活水的泉源，我们用自己的办法，我们在那里想尽了所有的办法，我们要凿出池子来，结果呢，你看见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，那个代表我们的成就，那个代表我们的努力。弟兄姊妹，你们看见主说，你们离开我，你们就什么都不能做。但是呢，许多时候我们离弃了活水的泉源，结果我们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，这是两件恶事，你看见没有？今天就这一段圣经来讲，毫无疑问是讲以色列他们发生的故事。后来就告诉我们，就解释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最后兵临城下，神愿意让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，为什么？那个解释就在这里。那么好了，弟兄们，这一段圣这一节圣经难道只用在以色列身上吗？因为耶利米是列国的先知，万国的先知，我们这些人既然从各国各地各族，神用宝血把我们买了回来，那你看见说耶利米的信息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。所以这里的百姓不只是指着以色列人，也是指着我们来说的。那么现在你知道说一点都不错，一开始神就把我们的难处点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看一个基督徒，你不管怎么，今天我们的难处软弱在什么地方，一定这两件事你看好了。一个就是我们离弃神这活水的泉源，第二件事我们为自己凿出石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石子。所以这就是那个解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当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，现在我们就知道耶利米书是可以说是为着我们的一本书。比方讲被盗的民啊，回来吧，我必不怒目看你们。那个被盗的民难道光是以色列人？当然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，你觉得这本书很特别。这本书你看见这里面的书根本不光是对以色列人说的，也是对我们来说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必须对耶利米书里面几个重要的事，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。简单的来说，你读整本的耶利米书， 耶利米书它整个预言的焦点严格说来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城，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整个预言呢就围绕着耶路撒冷。等到这个巴比伦兵临城下的时候，最后呢你看见这个耶路撒冷就沦陷了，然后他们放火把它烧了，那么然后呢他们就把以色列人就拔出来，就像一根树一样，就把他们送到遥远的巴比伦去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耶路撒冷代表什么？到底以色列人被掳又代表什么？那么这里的巴比伦王不错是历史上的一个侵略者，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帝国，没有错，但是对我们来讲巴比伦到底代表什么？因为既然耶利米是万国的先知，那么现在我们需要懂得一些语言是我们能够懂得的。那么对以色列来讲，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，但对以色列来讲，他们所有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。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当以色列人逃难的时候，他们逃难经过拉结的坟墓，结果拉结呢因为儿女都不在了，那么以是耶利米用诗意的说法，这个结果呢那个拉结就嚎啕大哭。那么耶这个拉结的坟墓啊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城的一端，而拉玛呢是耶路撒冷另外一端的城。那么因为这个拉结嚎啕大哭，声音大的一个地步，结果你在拉玛那个城都能听见他嚎啕大哭。为什么？因为对于拉结来讲，这是空前的浩劫啊！对拉结来讲，你看看这些他自己的儿女从此又不在了，他们逃难的时候逃经过这个坟地，结果呢，然后他们被掳到什么地方？被掳到巴比伦去，远远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乡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不错，对以色列来讲，这是亡国的痛苦。对以色列来讲，这是抛井离乡的痛苦，那对我们是指着什么来说？所以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地方把它弄清楚了，就是否则的话，我们耶利米书读了没有感觉的。我们知道为什么这耶利米书这么重要，因为耶利米是做列国的先知，所以解释这些话应该是对我们来说，所以这里面一定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的。所以我们要问说，什么叫做耶路撒冷？耶路撒冷到底代表什么？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又代表什么？这是两个问题。但是在两个问题以前，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耶利米在这里到底是代表什么？耶利米不错，代表他自己是神的仆人，没有错，他是先知。你看见说神要叫他顺服，然后神要叫他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和全地和犹大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。所以当他说预言的时候，第一他自己家的人拒绝他，他是亚斯突的人，结果后来亚斯突的那些人离弃他。第二，他五次被放在牢，他五次被监禁，有的时候在这个坑里面，有的时候被放在院子里面，有的时候被放在囚牢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耶利米在这里是神的仆人，那么代表他，如果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那么这里毫无问题的，你看见这里一个忠心神的仆人。但是弟兄们，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，你多多少少你会觉得，你读耶利米，你会看见耶利米比他本人要多一点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意思很简单，就是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问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下面有人怎么说？你是耶利米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在许多人印象里面呢，我们的主